厨房总有个原因，刚好总爱听。大家好，我是 Simon，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地狱厨房》第九季《那些人去哪了》。本季可以说是把地狱厨房的干架元素发挥得淋漓尽致。这季的选手可以在任何时刻吵上一架，比赛前、比赛中、比赛后，就连睡前也可以对着其他人破口大骂。而这季也不出所料的是，众多网友公认最能吵的一季。后面几季如果选手们没有什么突破性的成长的话，第九季应该是一座难以被超越的高墙。本季的红蓝两队气氛呈现明显的两极化，红队因为有着一名干架界的稀世人才 Alice， 导致从头到尾乌烟瘴气，堪称史上最烂红队。反观蓝队则是在部分选手的带领下一直都非常的和谐，而且蓝队这季还特别惨，后期的小挑战没赢过几次，天天都被惩罚，但组内却鲜少产生冲突。虽说吵架一直以来都是地狱厨房的主要看点，但这季给我的脚本感却特别的重，看得出来评审为了保留特定几名选手以制造看点，有一些实力不错的选手明显是遭到了剧情杀，也就导致部分选手名次含水量颇高，也因此这季比较没有实境秀的感觉。因为我就真的想不到现实生活中可以有这么欠扁的人。那么今天影片在开始以前，先跟大家做个小贴士，本期的所有事件都集中在一个选手身上，那就是红队的 Alice。 是的，你没听错，是所有事件。因此下集我会给 Alice 一个单人特辑，因为这货真的太极品。但由于本期的介绍不提及 Alice 真的太难了，大家只要知道这个人非常鸡歪就好了。那么大家有心理准备后就可以进入今天的主题了。好的，第一位 Tommy 长得很像生活大爆炸里头的 Howard， 不过是卷毛刺青特仕版，让我极度摸不透的神秘选手。他很多行为都很不寻常，除了写字丑到让 Golden 撕掉菜单以外，每次端菜的时候都很像在端炸弹，小心翼翼的。汤米的实力普普通通，不到非常的出色，基本上每场比赛都会出点小错，简单到沙拉，难到主菜，没有明显的专长领域，但由于都不太严重，也因此迟迟没有被淘汰。不过汤米是个非常逗趣的选手，本季的蓝队气氛相当的和谐，虽说后期挑战赛疯狂连败，但惩罚的时候还能一派和谐，真的多亏汤米。他很擅长说一些无聊的冷笑话逗乐大家，也让蓝队在惩罚阶段的时候往往都能苦中作乐。而汤米也是个非常白烂的人，曾经买了一条手帕给红队，你们到时候输的时候可以用这条手帕擦眼泪，算是一个非常屁孩的选手。但平常干话颇多的汤米在比赛的时候却异常的沉默，每次晚宴赛汤米几乎都没戴耳朵，不管是队友还是主厨喊他没反应就是没反应，搞到队友都已经习以为常了。虽然他每次都说他很专心，但我是真的看不太出来啊。然而汤米无止境的神游表现，队友却给了非常大的包容，只能说私底下做人成功真的蛮重要的。而这季明显为了考验选手的带队能力，增加了几场让选手 solo 的赛制。我当时想说完了，这赛制根本就是针对汤米来的。本季十二集比赛内容是这样的，每个选手负责带两道菜，从分工到出菜都得一手包办。时间来到了汤米的棒次，你看他的表情有多不知所措，就连 Golden 都忍不住把他叫到一旁，兄弟你要讲话啊，你不讲话大家怎么做事。此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原本 AFK 已久的汤米突然上线，用非常清晰的逻辑告诉大家做菜的顺序。队友 A 你拿着盘子跟我的进度，队友 B 你弄配菜跟切牛排，同时记得要放红萝卜，进度到这里肉也好了，我会接着做酱汁。哇靠，你能想象我当时看到这幕的反差吗？感觉就是你一个每天上课都在睡觉，成绩掉车尾的同学，有天突然找到考卷上有错误，还把老师讲到无力还手一样。而且要知道汤米是一路神游到了十二级，突然有这种表现我真的非常惊讶。据汤米自己所说，他是真的很认真，只是他认真的模样看起来很像在发呆，听起来更像干话。汤米当时参赛的时候已经31岁了，但他却有个19岁的超年幼女友，还在自己的老妈面前疯狂的互甩嘴唇，害得 Golden 不得不出面制止一下。从本季结尾的小花絮也能看到，汤米也是 Golden 最喜欢调侃的选手之一。总之我个人是蛮喜欢汤米这位选手的，实力虽然普普，但乐观又开朗的个性也让他收获了不少好人缘。离开地狱厨房后，汤米在 Asian Marine 担任厨师，并在14年的时候参加了这个名字很难念的比赛，目前是 Iron and White 的创办人兼行政主厨，看起来跟小12岁的女友过得非常的甜蜜。不过看照片发福的非常的严重，我都怀疑不是同个人。好的，下一位 Will 跟陈太郎一样，帽子跟头发融合在一起的大叔，因为整季他好像就没拿下帽子过。这位是第九季最无敌的选手，此人开局无敌，而且几乎全程碾压。他是地狱厨房史上第二个做到全级数晚宴赛零失误的选手，上一个完成此壮举的是第一季的名人堂级选手 Michael。 但比起第一季只有10场比赛，第九季一共有16场比赛，相形之下 Will 的记录含金量更高一点。 Will 的实力有多强，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说，应该是史上前五。本季的第14集黑袍赛，在所有人都被赶上宿舍后， Will 跟另一名队友被 Golden 亲自点名下来厨房帮忙完成剩下的晚宴。除了晚宴赛打出了100%的完美战绩以外， Will 在挑战赛也几乎缴出了战神级别的表现。而 Golden 也早知道 Will 的逆天实力，第二集的挑战赛都是两人一组，唯独 Will 一个人独挑大梁。本场比赛每组都要做出4份牛排，而且熟度各有不同的要求，限时20分钟。就在其他组别还忙得要死，甚至有些已经起了内讧的时候，我们的 Will 已经双手抱胸，他在醒肉了，这也太快了吧！连 Golden 都对于这样惊人的速度感到讶异。而 Will 并没有为了时间而牺牲品质，他4份牛排全数过关，没有一块是被退货 破的。第六集的挑战赛，魏游端出来的菜，来宾把菜几乎扫光，真的是很难得在地狱厨房能看到这么好看的料理。第13集的挑战赛更是以接近满分的成绩获得了优胜。魏游在挑战赛只失手过两次，一次是甜点，另一次则是意大利面，也是全剧唯二的失误。魏游在挑战赛几乎可以说是保证分，只要他出场，没有打不赢的比赛，雷打不动的超强战力。也因为其稳定又出色的表现，被制作组称为厨房机器。虽说魏游在挑战赛跟晚宴赛都展现了傲视群雄的实力，但要成为一名优秀的主厨，这样的能力只能说是基础。但魏游在各方面的表现也从未让大家失望过。首先，他的带队能力非常的优秀。本期的蓝队气氛好的原因，除了汤米时常讲干话逗大家开心以外，魏游也占了非常重要的因素。身为队里的老大哥，从来没有看过他抱怨过任何一次惩罚。有一集队友明显的在耍废，但魏游却没有表示任何的不满，他只是淡淡的说：“不然粗活我们来，你做轻松的就好。”除此之外，魏游是个会顾全大局的男人。本期的第一场黑袍赛，魏游在挑战赛中获得了优胜，并可以惜败同行。但魏游并没有选择原本蓝队的好兄弟，而是选了本季最讨人厌的选手 Elise， 这就让所有人跌破眼镜，包括我也不例外。但威尔这么做其实另有原因，他知道 Elise 在红队早已声名狼藉，光是他一个人就足以让所有人发疯。但如今大家已经是同一条船上的伙伴了，威尔希望能借由这次的奖励行程，让 Elise 放下过往的恩仇，好好合作。至于 Elise 有没有改邪归正，一心向佛呢？啊，并没有，他还是一样的泼妇，看来只能物理超度了。除了能扛能打又有大局观以外，威尔在主厨台的表现也同样一等一，此人的眼力跟脑袋真的太优秀了。本季同样有主厨台考验，威尔的脑袋清楚的不得了，老样子是由光头史考特操刀恶作剧。而且这次的难度我个人觉得至少四颗星，因为史考特把牛肉换成了羊肉，但盘子才刚放上桌，眼尖的威尔立刻就发现了错误。有如此惊人的眼力，其他选手犯错自然也是躲不掉。而这次的主角大家也不陌生，正是 Elise。 他一开始端上了一盘有生面团的菠菜，威尔命令他重做，但 Elise 并没有乖乖的听话，而是把菠菜移到了另一个盘子上，假装重新做过。此一行为被威尔光速发现，但 Elise 的反应真的会让我很傻眼，他居然觉得威尔很刻薄。哇靠，你做错事情被发现还敢说人家刻薄。而且 Elise 还连续犯了两次低级的错误，疑似故意搞事。虽然在场上威尔对此非常的生气，但比完赛后威尔居然跑去找 Elise 道歉，我说这个心态也真的是好到不能再好了。但 Elise 并没有心存感激，因为他觉得威尔会跟他道歉的原因是觉得威尔被他的实力感到威胁。哇靠，你就别再瞎鸡巴说了吧，来一打 Elise 都不见得能动到威尔一根汗毛。如果你觉得 Elise 这样很夸张的话，我跟你说这真的只是冰山一角。虽说威尔的准决赛被 Elise 搞得乱七八糟，但还是凭借着一路以来的稳定表现打进了总决赛。而总决赛威尔算是非常的顺风，不仅小游戏夺得先机，获得了先选人的资格，还把两个最难搞的选手丢给了对方。而且最屌的是，威尔早就把选人的顺序给写下来了，菜色方面也没出过什么乱子，一切仿佛都在威尔的计划之中。但这场比赛的对手却异常的强劲，最后败下阵来惜败亚军，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可惜。但是说实在话，本季决赛的两名人选，不管是谁赢，观众都会心服口服，因为他们两个确实是本季最强的两名王者。离开地狱厨房后，回到纽约 Waterfall 酒店工作。12年到纽约普林斯顿俱乐部工作，15年成为哈德逊餐桌的烹饪导师，目前是海格特酒店的行政主厨，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爹。好的，下一位要介绍的正是把无敌王者 Will 斩落下马的选手，也正是地狱厨房第九季的冠军尽量电池 Paul。 而这季的蓝队基本上就是靠着 Will 跟 Paul 这两条大腿扛起来的。虽说 Paul 并没有像 Will 一样打出如此夸张的表现，但在蓝队也算是第二把交椅，而 Paul 基本上也只服 Will 这位老大哥，本季也就他们两个感情最好。但跟 Will 给人的无情杀手印象不同， Paul 是个蛮有情绪的人，前两集疯狂暴走，第二集在晚宴赛输了比赛后，更是直接对着蓝队猛开地图炮。也因此我原本以为 Paul 会是本季一个超大抓马看点，怎料不是这样， Paul 其实非常的挺队友。除了前两场比赛以外，他后面几乎没有讲过队友的任何坏话，就连天天在神游的 Tommy， Paul 也总是摇摇头表示无奈，从来没有过分的责骂他。虽说人品不错，又有着上乘的厨房表现，但本季在无敌威友的影响下， Paul 的亮眼程度相对来说低了不少。但 Paul 还是有办法自己博得观众的眼球，怎么做呢？本季的 Paul 一直在泡妞，但手法拙劣到我想笑，每一次都失败，堪称是地狱厨房界的据点王。追求路上不断失利的 Paul 却在赛中有人主动倒追。本季黑袍赛阶段，有个队友名为 Jennifer， 由于本场表现差劲，觉得自己差不多要走了，因此把握最后的机会跑去跟 Paul 告白。但 Paul 觉得两人居住地太远是不会有结果的，因此发了一张好人卡。不过这场比赛 Jennifer 并没有被淘汰，大家知道这倒追的勇敢故事后，也开始想当月老，拼命的撮合他们两个，开始用非常小学生的方式调侃这件事。但不晓得 Paul 是不是刻意想拒绝 Jennifer， 因为接下来的种种行为都非常的白目。下一场比赛 Paul 勇夺了挑战赛的优胜，但 Paul 并没有选择 Jennifer 一同出游，他选择了前队友 Tommy， 这就让 Jennifer 非常的受伤。然而就在出门吃饭的时候， Paul 眼见餐厅大厨颇有姿色，免不了还是得撩一下，但还是老样子，一句话直接结束话题，反倒是 Tommy 米跟主厨聊得有来有往。回到厨房后 ，Paul 开始跟其他人说，刚刚那个主厨要多辣有多辣，可是你明明就只跟他说了一句话而已啊，到底在爽什么？虽说 Paul 一脸爽样，但 Jennifer 却很不是滋味。随着本集 Jennifer 被淘汰，他们的恋情也如同流星一般转瞬即逝。虽说感情路相当不顺，但 Paul 的决赛却非常的戏剧性，甚至可以说是逆风翻盘的教科书。说实在话，当知道决赛是 Paul 跟 Will 这对死党的时候，相信不少人都把身家通通压在 Will 身上。加上 Will 开赛前不管是人员还是菜色，都是以完美之姿登场。反观 Paul 这边，几乎每一道菜都被 Golden 嫌弃以外，对上还有个超级泼妇 Elise， 可以说是超逆风的15头开局。但 Paul 却用自己慷慨激昂的正能量态度激励了整组蓝队，最后击败了超级大魔王 Will， 获得了本届的冠军。在公布名次的时候， Paul 依然展现风度，他说他打败了本季最强的选手 Will， 而他也将本次的冠军献给了在天上的母亲。只能说本季的两位决赛选手不管结果如何，含金量都非常的高。拿到冠军后， Paul 去了冠军奖励的餐厅工作，但是没有担任主厨，干又跳票。目前是 Soda 7的行政主厨，专门提供排餐，平常兴趣是钓鱼，个人 IG 有满满的美食照。好的，那么下一集没意外的话，应该就会开始介绍 Elise 了。总之下一集将会是地狱厨房最让人爆气的选手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。那么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 Simon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